在短短6个月里面，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已经从最初的21个增加了一倍有多。4月15号宣布的创始国最后名单涵盖了中东、南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理由是担心亚投行的透明度、管理公正和坚持环境和劳工高标准的能力。但随着成员国数量最近几个星期的增加，还有很多美国盟国家紧加入，问题的焦点已经是更多转向美日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和这家新的全球银行合作的方式。亚投行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满足亚洲每年的8000亿美元的庞大需求，用于公路、铁路、港口、电信、能源和电力项目建设。除了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关的困难之外，亚投行还必须确定它的成员国共同分担责任的方式。成员国期待在这个机构当中享有同他们所投资的金额相当的利益。目前还未清楚中国公司能够拿到多少项目。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慢，这些公司渴望得到海外工程项目。财经杂志报道说，对银行内部的领导职务的争夺已经在创始国成员当中展开，银行管理规则仍然在制定当中。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管理规则将会在下个月举行的会议上最后落实。经济学家贝利洛顿说，中国当然希望保留足够的股权，以保持在决策的过程当中的支配地位。他说预计中国人可能至少保持 25%-30% 的股权，这个通常足以令他们保持支配的地位，但同时他们不可能拥有多过这个比例的股权，这样他们就必须倾听其他创始成员国的意见，并且同其他的创始成员国进行协商。中国表示银行内部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否决权，但同时指出将优先考虑亚洲地区成员国的利益，确保他们对银行运作有充分的发言权。据国家媒体报道说，亚投行1000亿美元法定资本的 75% 将会来自韩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其余部分来自亚太地区以外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巴西等国。亚投行秘书长金立群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会主导银行的决策。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发展论坛上，他说中国作为银行的最大股东将不享有特权，反而有责任确保银行的成功。他说中国将会按照现有的国际标准，不会以大老板自居。金立群还说，相反，中国将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其他的成员国合作，通过谈判就一些决策达成共识，不会依赖否决权做决策。有人认为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现存的金融机构，所以美国和日本决定不参加。而中国就表示，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不会试图取代其他的金融机构。经济学家洛顿认为，中国希望世界看到这个地区性的银行有助于加强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他说中国还希望将亚投行作为一种的手段，他们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最终控制，但这种控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软方法实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当中亦都扮演崛起的强国。中国有资金和经验能够投入基础的建设，如果亚投行能够成功帮助亚洲地区的相互联结和繁荣，对中国亦都有极大的帮助。但扮演这样的积极角色不是没有风险。北大政治系教授贾庆国说，中国缺乏构建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在这方面还需要学习。如果亚投行成功，就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否则将面临很多的困难。贾庆国还说，确保项目质量和平衡创始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亦都是一大挑战，其中包括是怎样让成员国亦都能够共享成果和有发声的权利。北京的经济观察杂志最近发表评论说，虽然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得到广泛支持，值得庆贺，但是挑战才刚刚开始。文章说，随着时间过去，亚投行的新鲜感亦都会消失，它的成功将更多感是取决于亚投行还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和它怎样解决亚洲面临的困难挑战。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